股票借名登记比你想象的更常见。许多人听到借名登记，第一个联想到的往往是房屋或土地。例如，实际出资购买房产，但因为贷款条件、税务规划、家庭安排或其他个人考量，而将产权登记在兄弟姐妹、父母或配偶等亲友名下。这种做法在台湾社会相当普遍，但日后一旦双方关系生变，就可能引发财产归属的严重争议。然而，借名登记的适用范围远不仅止于不动产。股票同样可能成为借名登记的标的。近年来，台湾投资市场持续火热，人工智慧、半导体产业、台积电、ETF 指数型基金等投资标的备受瞩目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亲友之间基于信任关系，彼此协助买卖股票，借用证券账户操作，早已不是少见的现象。但问题在于，借用他人账户买卖股票，并不像一般物品借用，日后只要说这是我的就能当然取回。股票究竟登记在谁的证券账户里，购买资金由谁提供，买卖决策由谁做成，股利由谁收取及如何结算，这些细节一旦发生争议，都可能成为法院判断真正权利归属的重要依据。OKEE 作为专业的贷款媒合平台，深知资金运用与资产配置的重要性。本文将从法律实务角度，为您完整解析借用亲友账户买卖股票时，实际出资者究竟能否请求返还股票的关键问题，并提供具体的证据保存建议。股票借名登记关系的法律认定。法院如何看待股票借名登记案件？过往法院判决中，曾有原告主张自己借用亲友的证券账户买卖股票，具体做法是将购买股票的款项汇入该亲友的银行账户，再利用对方名下的证券账户进行股票交易，而买入的股票则存放于该亲友名下的证券户中。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，并非单纯以证券账户名义人作为唯一判断标准。相反的，法院会从双方之间的实际互动关系来判断法律关系的本质。在许多判决中，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任以及借名保管的双重法律关系。换言之，股票虽然形式上存放在被告名下的证券账户，但如果能够证明实际出资、账户实际操作情形、买卖指示、股利结算等事实，法院仍可能认定真正权利人是实际出资者，而非证券账户名义人。这点对于所有借用亲友账户进行股票交易的人来说相当重要。一般人容易直觉认为股票在谁的证券账户里就是谁的，但从法律角度观察，如果股票只是借用他人名义持有，真正出资者仍可能依双方间的借名、委任或类似法律关系请求名义人返还股票。 OK， 一一提醒您，法律关系的认定往往比表面情况更为复杂，切勿因一时的信任而忽略了潜在的法律风险。法院判定股票借名登记的关键证据。您需要准备哪些客观资料？股票借名登记案件，关键不在于单方主张那是我的股票，而在于能否提出足以证明双方过去互动模式的客观资料。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，通常会仔细观察下列几项重点。证据一，股款来源与资金流向。资金来源是法院判断实际出资者的首要依据。具体证据包括汇款记录，从实际出资者账户汇入名义人账户的银行汇款单、网络转账记录。现金交付记录，如有大额现金交付，应保留相关收据或见证人资料。账户往来明细，完整呈现资金从出资者流向名义人账户的轨迹。这些资料可以清楚证明购买股票的资金是由实际出资者提供，而非名义人自有资金。证据二，股票买卖指示与实际操作情形。法院会审视是否存在足以证明实际出资者曾主导交易决策的证据，例如赖对话记录，明确指示买进或卖出特定股票、股数及价位；简讯或电话录音，合法取得的通讯内容；笔记或交易记录，手写或电子化的交易指示记录；账户操作轨迹， 透过 IP 位置、登入时间等技术资料，证明账户实际由谁操作。这些证据可以显示，虽然账户登记在亲友名下，但实际上是由出资者决定交易内容。证据三，股利结算与收益分配记录。如果多年来股票股利、现金股利均由名义人结算后交付或汇款给实际出资者，这会是认定借名或委任关系的重要证据。具体包括股利汇款记录，名义人将股利转交给实际出资者的银行记录，对账单或结算表，双方定期结算的书面或电子档案，税务资料，股利所得税的实际负担情况。证据四，亲友或第三人的证词。如果其他家人或第三人知悉双方长期存在由某人出资、某人借用账户、某人实际操作或结算股利的情形，这些证词也可能成为法院认定法律关系的重要依据。但需注意，证人证词的可信度与证据力，通常需要与其他客观证据相互佐证。OK， 一一强烈建议，在进行任何借名登记安排时，即开始有系统的保存相关证据，以避免日后举证困难。股票借名登记的法律救济途径。实际出资者可以请求返还股票吗？在这类案件中，原告、实际出资者通常会主张双方之间的借名登记或委任关系已经终止，因此被告、名义人应返还股票。法院实务上也有判决认为，股票委托买卖及借名保管关系具有劳务给付与借名保管的双重性质，且重视双方间的信任关系，性质上与委任契约相近。因此，法院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关于委任的规定来处理这类争议。法律依据，民法第541条第二项。其中，民法第541条第二项规定，受任人以自己名义为委任人取得之权利，应移转于委任人。白话来说，如果一方名义人是用自己的名义替他人实际出资者取得股票，该股票实质上是为委任人取得的权利。当委任或借名关系终止后，名义人即应将股票移转返还给实际权利人。因此，如果股票仍然存在，原则上应请求返还股票本身。这意味着您可以要求名义人将股票从其证券账户转移到您的名下。股票不存在时的处理方式。如果股票已经不存在，例如名义人已经擅自出售、转让或质押股票，则情况会更为复杂。此时，实际出资者可能需要进一步主张折算现金赔偿，按股票在特定时点的市价计算赔偿金额。股利返还，要求返还已收取但未交付的股利。损害赔偿，因名义人违反委任或借名契约所生的损害。 OK， 一一提醒您，这类案件的诉讼过程可能耗时费力，且结果取决于证据的完整程度，因此事先做好风险管理远比事后诉讼更为重要。结论与建议，信任不能取代证据。股票登记在谁名下，不代表真正归谁所有。许多家庭或亲友之间，因为彼此信任，常常不会把借用证券账户、代买股票、代收股利等事项以书面约定清楚。在关系良好时，这些安排也许不会产生问题。然而，一旦发生争议，证券账户在谁名下，资金由谁提供，交易由谁决定，股利由谁收取及结算，这些问题就会成为诉讼中最重要的判断依据。投资可以依靠专业判断，但借名登记不能只依靠信任。OK， 一一的实务建议。如果股票实际上是由自己出资，却长期存放在他人名下的证券账户， OK， 一一建议您务必做到以下几点。一、妥善保存汇款记录，完整保留从您账户汇出名义人账户的所有银行记录。二、留存对话记录，保留所有与股票交易相关的LINE对话、简讯或电子邮件。三、建立股利结算记录，定期与名义人进行股利结算，并保留相关记录。四、保存交易明细，保留证券账户的交易明细或对账单。五、 及早采取法律行动，必要时应及早以书面通知终止借名或委任关系，并请求对方返还股票或办理结算。最终提醒，股票放在别人账户里，不代表就一定属于账户名义人，但要主张返还，不能只靠一句这是我的，而必须提出足以证明真正权利归属的完整证据。 OKEE 作为专业的贷款媒合平台，不仅协助您媒合合法的贷款业者，更致力于提供全面的财务知识与风险管理建议。如果您对资金运用、资产配置或法律权益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使用 OKEE 线上媒合系统，将有专业团队为您提供咨询，让我们为您的财务安全把关。